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二节。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其实只有讲到两件事，一个是耶稣又设了一个天国的比喻，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另外一段记载的一件事情，就是法利赛人会同了这个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要想要用耶稣的话，用耶稣所说的话来陷害他。其实当我们想到整本圣经里面，特别是在启示录里面，那边的确有讲到有一个这个羔羊婚宴的这样的一个记载，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可以连在一起，我们来做思想。其实主的心意是要让我们跟他完全的连接，像夫妻的连接一样，但是这样的一种的邀请是要人欢欢喜喜自己愿意接受的。那么犹太人，就是我不太懂的，就犹太人只去参加这一个娶亲的宴席，而圣经里面讲到羔羊的这个婚宴的时候，那么谁是他的心腹呢？教会，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蒙恩得救的人，就是他的心腹。那么做客的观念，我真的没有办法体会。求主光照跟开启，一个是做客，一个是成为跟神的儿子，跟耶稣基督能够好像心腹跟他完全联合的那样的一种的真实。那么还有一些人是客人，那么这些客人是什么人呢？这些客人好像很显然是那些讲到那些犹太人。那么还有客人是什么人呢？还有客人就是讲到那些本来没有被邀请的，本来这个婚宴不是为他们预备的。当然我们在这边看到的就是从前是为犹太人预备的，现在怎么样呢？现在已经为了那些这个不是犹太人的人预备。好像这个我们听起来是这样，但事实上我今天更谨慎一点去思想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应该是心腹里面的一部分，有一天是要跟这个羔羊这个结为夫妻的这样一种真实的关系的，意思就是说完全的联合，二人同为一体，完全联合的，在我们里面有主，主里面有我们，就像圣经里面讲到的，主是我们的产业，我们又是主的产业，一样的这样一种光景。其实我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其实你说没有不是新娘，而是那个被邀请去参加的，这也是一种何等大的福分。但是耶稣在这边讲这段比喻的时候，好像琢磨点不是在于谁是新娘，琢磨点是在于说宾客，神的邀请我们要接纳吗？神的邀请我们欢欢喜喜去参与吗？今天在历史历代的里面，这一位上帝，真的独行其实的上帝，全能全知全爱全身的上帝，他向他所创造的人发出多少的邀请跟呼喊，不晓得有多少人是能够欢欢喜喜的去等于说去参与神所看重的，或者说在这边所说的比喻里面，王所看重的儿子的婚礼，今天神的邀请，我们是拒绝还是接受？还有一个，我们拒绝的原因，我们会接受的原因，我们会接受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怎么呢？因为我们真的也看重神所看重的，王何等看重他孩子的婚礼。因为这是什么？这是一种世袭，这是一种延续，是不是这样啊？今天在我的心里面说，神看中了我们看中， 我们就不那么轻易的就会拒绝神的邀请。当我们不看重这件的事情的时候，就算你是贵为国王的，也有人敢怎么呢？也有人敢忤逆，是不是这样？其实耶稣举这个例子来讲，我说这个王还是一个算是一个好王，从人的角度来讲算是一个好王。儿子结婚邀请人去参加他的婚礼，给足了老百姓的面子，居然还有这样的逆民，是不是啊？不愿意，是不是啊？不愿意参加，你去搞你的事情就完了嘛，你不来参加就完了，为什么要把去请你们的客请你们来做客的仆人杀掉呢？今天人对待我们的神，到有一天神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又说神啊，你处罚我们太严重，神啊，你对待我们是不是有没有太超过。其实我们想想，我们今天对待神的光景，神的邀请我们接受吗？我们看重神所看重吗？其实我自然圣经在我里面还有很多存疑的地方，所谓的存疑的地方就是我不晓得怎么样去领会这个做客人这件事情，真的我到现在也没有忘记领会。做客就是旁观者嘛，另外一个做客就是去享受他所预备的这一切的丰富嘛，从这个角度我能够体会的。这个婚姻是不但是那个王子的婚姻，这个王子的婚姻所预备的一切丰盛的东西，都是要让宾客与这个结婚的或者跟那个国王一起来享受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能够想得通，神的心意本来就是这样，他要把一切他的美好赏赐给我们，他的创造的美好要赏赐给我，他救赎的美好要赏赐给我们，他生命里面一切丰盛的美好要赏赐给我们。我们拒绝，我们就得不着；我们欢欢喜喜的领受，怎么样呢？我们就能够得着。但是今天从这一段耶稣的比喻来讲，到底他那个比喻是不是有一点说明了当时的情况，是不是也有一点预言将来还是有一批人，他们只顾自己的生活，不顾神所看重看为美好的这个喜宴。今天我相信就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在耶稣那个时代没有启示那么清楚的，慢慢借着老约翰在巴摩海岛的时候，神给他一些看见，他把它记录下来。在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在耶稣那个时代，神的百姓不明白。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已经明白才对。但是我们会不会像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一样？我们还是照样拒绝。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神为信他的人，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不曾想到过的那么丰盛的宴席，这么丰盛神的带领、预备跟安排。但是我要想，我要讲的是，今天有多少人真正经历这样的丰盛，经历这样的美好呢？至少预尝一下吧。真的求主怜悯，今天有多少人跑到礼拜堂里面，觉得这里就是神的家？这个我们都知道，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这个羔羊的心腹。但是问题是，我们在这样的一种道理的里面，我们的真实，我们要吗？我们喜欢吗？我们欢欢喜喜的去赴宴吗？这一切的东西都是为了预备给我们享受的，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到了那礼拜堂里面，享受到谁是你的家人吗？享受到谁是你的肢体吗？啊，蚊子叮，蚊子咬你的时候，真的有另外哪一个肢体，他会来帮你拍一下打一下呢？当有一天这个身体要摔倒的时候，是由哪一个肢体手在那个地方撑一下，让你不至于受伤呢？其实神的心意清清楚楚的，像那个国王一样清清楚楚的邀请人来享受。但是怎么样呢？人怎么样呢？人常常拒绝，最大的原因是没有看见神所预备的丰盛， 人总是看重自己，觉得自己怎么样，自己要去自己要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圣经里面这边讲的很有意思的，这个都早去了，一个时候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那是什么意思？那一个就是，其实你到田里去也不错，每天都会去田里嘛，这块田是你的嘛，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嘛。但是怎么样呢？国王的心意是不是啊？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怎么只是为了满足你自己而让那个做王的在那个地方扫兴呢？你做买卖去，就算是这一个时刻，你有一个大买卖会损失，还会比在这个国王的这个里面让去做国王的客来得更重要吗？今天好像我们用地上的事情来比，我觉得人都不会这样。为什么我们会欺负这个爱我们的神所在我们生命里面预备这些美好的宴席，而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好像只顾自己。你只顾自己还好了吗？下面还有一些更过分的怎么样呢？甚至把那些来邀请人的仆人把他们杀了。我从前不知道这个邀请就邀请了嘛，对不对啊？这个为什么不来还要去一个一个找呢？这个我们在山区里面的时候就慢慢知道，哦，这是一个中国在古时候也有这样的，就是这么什么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帖子已经给你了，以后嘛，时间到了嘛，又不另外找时间来请你了啊，请你自己来啊。那是什么意思呢？从前的时候也没有运钞书，也没有什么东西，所以等到有婚礼的时候，等到有重要宴客的时候，怎么样呢？事先嘛，口头上邀请，时间到了没有，还去叫一叫，喊一喊，这样的嘛。那么现在时间到了，仆人王的仆人去喊人的时候，那人的反应怎么样？好了，你说你有你的事，你要去填，你要做买卖，你要干什么？但是为什么还要去杀掉那些来请你的人呢？这个杀掉这件事情好像蛮严肃。其实今天我们很多的态度，内心深处就是好像把一些东西杀了一样。那个杀的残忍，那种杀的无情，那个杀的关系的断绝。今天你看有多少的人，杀人的意思就是跟你彻彻底底的决裂，让你永无翻身的可能。其实有时候做人要做到这样吗？更何况那个仆人，他得罪你也没有什么得罪你嘛，只是请你去复习嘛，需要这样吗？还是他们恨的不是仆人，他们恨的是那个王呢？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来做王，你看看以色列人，他们合成的人都害怕。那生来做犹太人王的生在哪里的时候，这个问题一问出来，是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心里不安。那么生来做犹太人王了，他来做王，那么我怎么办呢？今天每一个人都想要做王，以至于怎么样呢？真正王的话就不想听，王所派来仆人的话还不是责备的话，是要请去赴宴席的。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金酒也不吃，罚酒也不吃，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在里面笃行其事，得罪是我们不知道。其实到有一天我们会知道的，我们神不但有慈爱，我们的神也是有他的公义。当他发兵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时候，我们要面对我们自己在世界上接受的是什么，拒绝的是什么。我们到有一天知道我们受的什么。今天有很多的人在生活里面说，哎呀，我这样有痛苦，那样有什么什么。假如我们好好回过头来想想，我们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当年的决定，我们当年的决定是自己决定的，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在那边做的决定的。 假如我们今天真的去，我们回应神对我们的一些的安排，发生任何的事情的这位王成为我们的后盾，我们自己做很多的决定，以后的事情的后果要我们自己负担。我们好好想想，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王哎，还是我们是我们那位神的王哎？我们的遭遇会怎么样，就不言而喻了。第二段讲到的是，好吧，既然这些预备，神预备好的人他们不来，那么有人就说，哎呀，神的预定论怎么出问题了，你预定这些人来怎么这些人不来啊，你还是神吗？不，神给我们自由意志，我可以邀请你，你不来我不会说，但是你不来你要负你自己不来的后果，你要杀仆人你要负你去杀那些仆人的后果，我们在世界上都要承受这样一种选择以后的后果。我们悔改耶稣就涂抹，我们悔改耶稣就给我们一个重新，好像砥砺给我们重新有一个新的开始。下面这段的比喻真的我有点不太懂，只是有点这样的分享。那么好，其他人是什么人呢？其他人当然说，哎呀，不是犹太人，那么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了。好，外邦人里面怎么样呢？外邦人里面，因为外邦人给犹太人很看不起的。什么叫看不起呢？外邦人好像狗，外邦人好像什么？外邦人好像不圣洁的，所以怎么样？反正总是这个缺腿缺脚的啊，是吧？好像是那些这个不三不四的人，什么人都可以了，你只要接受仆人的邀请，就是君王差派仆人的邀请，你都可以来赴这个宴席。这个恩典从刚开始只是邀请一些人，到现在为止开放，向全人类开放啊！假如我用我话来讲是这样，你只要愿意，你只要接受这个邀请，通通都可以来。那么这样的话一下子就会满了，不是吗？假如用我的话来讲说，假如光是一个犹太民族会有多少人嘛？今天全世界的人不是犹太人的人，神都开始发出这样的邀请了，邀请他们来享受神为他儿子娶亲所预备一切的丰盛。你愿意来你就可以来，你愿意来你就可以来，那么一下子就满了，不是？但是我们想，一直到现在人数满了没有呢？人数满了日期才满，人数不满日期还没满，所以到今天为止得救的人数还没有填满。你不要以为说很容易，有很多的人，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我来了不是要找义人，我来了乃是要找罪人，康健的人用不到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为了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而且要做众人的赎价，为众人舍命。耶稣到世界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当年跟随耶稣的这些人也发出多少的呼求，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但是这样一个在历史历代的里面，神的呼唤，神仆人的呼唤，好像今天的人数还没满，就是说这个叫什么，这个人数满了，做客的人数满了，但是今天呢，今天人数还没有满。这个人数还没有满，到底这个是数目有多少人们才满哎？我今天有一个比较，怎么讲？有一个比较突然一下子的一种感动，我交通一下。所谓的人数满的意思就是各族各方各民各国都有人，这个叫人满了。假如今天还有一个民族，还有一个国家，还有一个地方的人没有信耶稣，这个人数还没有满。这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一直是我心里面的一个一开始要踏上宣教之路，上帝给我看见的。就什么呢？为什么这个耶稣他在升天前要颁布这样一个命令， 遍地遍传的命令，就是各地各方各族各民，那么人数满足。什么叫人数满足？就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角落，在这个人类世界生存的任何一个地方，不可能每一个人都信主了日数才满足，至少每一个地方有人信主了，这个人数就满足了。因为什么？因为传道了嘛，他信，为什么你不信呢？那你不信，你要挑战你自己不信的结果。一个地区里面，福音传到一个地区里面，只要有一个人愿意信，他一个人的信就怎么样，就可以审判所有其他听见不信的人，可以审判他。今天我们到底大家挤在一块儿凑热闹呢，还是我们真的愿意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在我们还有能力的时候，真的愿意耳朵里面听到什么地方福音没有到的地方，我们真的愿意去还福音的债呢？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满足，那个时候说满足了，现在满足吗？现在没有满足。没有满足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做仆人的似乎还有一个责任，还有一个责任要到各地各方去邀请人来进到神的国里面来。下面一件事情我不晓得啊，一个是剿灭，一个是他在黑暗里哀哭切齿。邀请到你了怎么样呢？你知道基本的礼貌要懂吗？你应该要穿一些礼服来参加这个婚礼嘛。今天我们很多的人恩典是白白的，但是你看在启示录里面那些人在那边迎接这个新郎的，他们是身穿白衣。这个白衣怎么样呢？这个白衣是两方面，一方面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衣袍，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所行的义。不是耶稣赐给我们，我们没有能力可以行义。既然耶稣把他可以行义的生命赏给了我们，成为我们的救赎，我们怎么不尽本分呢？所以在这边有个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他是灭亡吗？他是沉沦吗？不，他没有用自己的本分去尽到赴宴人应该有的那一份，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已经被邀请，但是呢在那个婚娶的宴席的里面，他却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其实这个这样的一种的思想在我里面是有的，可能不完全，但是我是有的。意思什么呢？一个真正在神面前的人，接受了神的呼召的人，但是在世界上他没有得胜的时候怎么样了？他好像不是在那个得胜的那一个小男孩的里面的时候怎么样？你慢慢会发现，他会有一段时间，众人都在基督的国里面与基督一同掌权的时候，他在什么？他在千禧年国度的时期没有办法去享受这样的一种神为他的百姓所预备的这样的一种的福分，他要在黑暗的里面哀哭切齿。但等到有一天白色大宝座在降临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以至于什么呢？他在新天新地的里面仍然在那个地方与神同在。这是我一点点这样的一个体会，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但是这是我的一个感动。有些人根本拒绝，有些人不但拒绝，而且还伤害了邀请的那仆人。那么以后怎么呢？以后轮到我们这些非犹太人怎么呢？非犹太人呢，我们有些人接受了，不是我们条件好，不是我们比人家聪明，乃是我们真正接受了。接受人当中还有什么？还有不穿礼服的，以后被捆绑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的，也有一些怎么样呢？欢欢喜喜的进入到这个王所预备的这个婚宴的里面去，与王一同作息的。下面跟大家思想的，因为上次香港有人来的时候就讲的说，好像我信主以后就 这个因为信主以前要灭亡，信主以后就得救，对不对？那么以后还有个什么动力可以支持我更加的尽本分，在神面前更多的愿意学习，愿意遵循神的话呢？我就今天在读这段圣经，我就想到在我面前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位姐妹，我就真正支持的跟她讲，我说我们蒙恩得救，灵魂不会灭亡，这是千真万确。但是耶稣还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千禧年国度，里面要与主一同掌权，欢欢喜喜的领受了这件事情。那么怎么样呢？不是每一个人得主，不是每一个人都得主。灵魂不灭亡，在新天新地里面，真的是每一个悔改得救人都得主。但是怎么样呢？在新天新地以外之前千禧年的国度里面，只是那些得胜的跟基督一同作王。他说哦，这样子的话真的好像给我里面还有另外的一种的动力。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好像拿了一张这个饭票，以后觉得我们只要有饭吃就好了，但没有想到说更丰盛的生活，更丰盛的那个与基督一同掌权的那个更丰盛的宴席，我们假如看见的话，难怪我们会跟这个世界上慢慢会在这个世界好像就不属这个世界，世界一切的美好跟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一比较下来，怎么样？就这个这自惭自庆的苦主，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像保罗一样，看万事如粪土，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假如我们这一个看不见的话，我们还不就到田里去，我们还不就是像以色列人一样就做买卖去，我们做我们喜欢的事情去了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世界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世界是红我们就红，世界是白我们就白，世界是黑我们就是黑。不，我们是神国里面的儿女，这一点真的不要成为一个真的被请到你也到那个婚宴里面去，到最后却因为自己没有准备好，结果怎么样呢？被捆绑丢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犹太人他们听这个话听得进听不进呢？他们有没有听出来耶稣是指着他们讲的？很多的时候耶稣讲这些比喻，他们都知道耶稣讲的比喻是指着他们讲的。所以这一些人怎么样呢？这一些人心表面上面让人家知道他是敬畏神的人，骨子里面所做的事情都是为自己的，特别是这个法利赛人，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这个圣经里面这边讲到的，除了法利赛人以外，他们还同着什么希律党的人。希律党什么？希律党人就是要推翻罗马政府，要恢复以色列不再做亡国奴的这样的一种政治观念思想的人。什么神的国？不，他们要的是以色列国。什么神的荣耀？他们要的是我们以色列人的荣耀。今天你看看有很多的地方说是说信耶稣的，什么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比得过我的荣耀吗？我要为我的荣耀打拼，我要为我的面子打拼，我要为我的事业打拼。那个事业是什么呢？那个事业本来这个产业是神的产业，我们还要霸占变成我们自己的产业的这样的一种心态的人，他们听到耶稣讲这个话，他们怎么来面对自己呢？不，他们不可能来面对自己，他们只有想办法，好，以后让你不讲这些比喻就好了，以后让你不传你想传的东西好了，让以色列人永远还是在我们的控制的底下，在我们的影响的底下过一些所谓神百姓的日子好了。他们就要想拿画饼来什么呢？他们要想以耶稣回答的话里面的那一些的下的那个扣子来陷害耶稣，很恶毒的。我们纳税给该撒应不应该？ 这个问题是吧，厉害的刀。你说应该，那么怎么样呢？你没有得罪这个罗马的皇帝，你没有得罪罗马的政权，但是得罪了什么呢？得罪恨死罗马人的犹太人。好，你在犹太人当中所有一切从前行的神迹，人家愿意跟从你的，因为你主张，因为你有个政治主张，要纳税给这个该撒，怎么样呢？你就失去民心。其实他们要陷害耶稣的话，失去民心以后，耶稣再行个神迹，再对以色列有帮助，以色列又呢，你知道这个民心如流水啊，是不是这样？一下这样，一下那样。其实他们真正的目的什么？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耶稣讲出来，我们纳税给该撒是不可以的。这样的话怎么样呢？才能够陷害耶稣，是不是这样？才要讲的，哎呦，你们什么人的情面你都不看的，你是不寻人的情面的，应该怎么样？应该是怎么样的？应该怎么样？应该是怎么样的？他们以为的应该，耶稣一定会回答说：“纳税给该撒是不可以的。”其实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会落在两难的里面。为什么在两难的里面呢？其实没有两难呢，天上就是天上，地下就是地下，神的物就是神的物，这个人的物，该杀的物就是该杀的物，没有什么两难的。我们的两难在哪里呢？因为我们所有的观点只有该杀范围里面的观点，这才有为难。我们里面有清楚的，属神的归给神，属该杀的归给该杀的时候，一点难处都没有。但是今天太多人为什么看到很多问题的时候他很难呢？为什么很难？因为他只有一个国度，就是当时罗马或者现在这个世俗的里面，你才有两难。神的物归给神，该杀的物归给该杀，有什么难？你的难在哪里呢？你的难在我们的难在我们心里面，也不知道什么是神的物，在我们心里面怎么样？在我们心里面把神的物当作该杀的物，所以才会发生难处嘛。当我们很清楚的像主一样，该杀的物就是归给该杀了，神的物就归给神了。你们到底脑筋里面在想什么？啊，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想想看，我们今天满口讲的这个属神属神属神，到底是属神还是属该杀？讲来听听嘛。教会是属神的吗？你今天看看，今天的教会是属世界的还是属神的吗？还是属人的吗？今天我们想到很多聚会应该是属神的，你今天看看嘛，这个今天的聚会到底是属神的还是属人的吗？充满着人讲的话呢，它是充满着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引导，可以跟人家分享很多的东西的。弟兄姊妹，他们很诧异，怎么耶稣会这样回答呢？没有什么好稀奇的嘛，本来就是这样。我们认清楚这是神的物，我们欢欢喜喜的归给神。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在我的体会是什么呢？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只有金钱的外貌，没有金钱的实际，什么意思呢？在人面前怎么样？要让人觉得你们很怎么样？但事实上，你们的心都没有归给神嘛。在那面牵扯，表面上讲一种，那心里面是一种啊。弟兄姊妹，假如今天我们把基督教所有的外表统统脱下来的时候，我们看看我们的内心世界有多少真正是属神归给神的，有多少是归给这个世界的，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生命的光景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到底是会成为一个拒绝神邀请的人，杀害神派来邀请我们仆人的人呢，还是我们一个欢欢喜喜而且穿戴整齐的去赴宴席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